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最近在乌克兰东部城市爆发的亲俄罗斯叛乱是精心策划、认真计划并有针对性的行动。亲俄罗斯的抗议者在相同的24小时里，在几个不同的城市占领了政府办公楼。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卢兰呢，在回答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质询时做出以上评论。这位议员问到，美国是不是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参与了乌克兰的骚乱？卢兰呢，星期三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乌克兰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他说，如果允许侵略行为听之任之不受惩罚，那么我们40多年捍卫自由国家所坚持的一切就都会受到威胁。他说呢，美国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四边会谈不抱很高的期望，但是保持交流渠道的畅通是重要的。星期三早些时候，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警告说，必须在未来48小时里解决和乌克兰三个东部地区亲俄罗斯抗议者之间的对峙，或者通过谈判，或者动用武力。阿瓦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政治解决如有可能，那么，但他誓言呢，对于企图挑起事端的抗议者，乌克兰当局将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乌克兰东部的亲莫斯科的组织占领了几个办公楼，要求为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那里反对亲西方的临时政府的抗议活动急剧升级。巴基斯坦当局说，伊斯兰堡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三发生炸弹爆炸，至少22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警方说，一枚藏在水果筐里的炸弹被遥控引爆。那么当时呢，市场里挤满了购物者和小贩。来自比路支社区的一个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呢，声称对巴基斯坦首都的这起爆炸负责。联合比路支军说呢，这次袭击为的是报复政府军正在西南省份比路支的军事行动。星期二，该组织说，比路支省发生的导致至少14人死亡的旅客列车爆炸是他们所为。在列车爆炸的前一天，巴基斯坦保安部队说，他们在比路支省卡拉特地区一次行动中杀死了至少30名分离主义极端分子。南非跑步名将皮斯托瑞斯的谋杀一案的审理呢，进行了第一天的激烈交叉质证。那么这名被称为南非刀锋战士的运动员在审理过程中几次是泪流满面。检方星期三开始进行交叉质证，检方试图迫使皮斯托瑞斯承认对杀害女友斯廷坎普负有责任。检方的主控官奈尔拿出了一张斯廷坎普头部血迹斑斑的照片，让皮斯托瑞斯看了之后呢，他声泪俱下。法官不得不休庭，以便呢皮斯托瑞斯可以镇静下来。当天晚些时候，奈尔指责皮斯托瑞斯把注意力放在他回答问题的含义上，他的言论激起奈尔的激烈反应。意大利在过去2天里从地中海救起了4000名试图移居者。那么内政部长阿尔法诺星期三在接受意大利电台采访的时候说，随着救助移居者以及偷渡者的试图登陆事件层出不穷呢，那么偷渡者的危机是越来越严重。阿尔法诺要求欧盟加强海上巡逻警戒，他说已经花费的数千万美元并没有解决问题。对于想要逃避战乱、贫困和政治动乱的非洲移民者来说呢，意大利是从非洲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400多名偷渡者曾经在意大利海岸因为2艘沉船而死亡。之后，意大利决定从去年年底开始展开长期海上搜救行动。阿尔法诺谴责那些负责组织从北非跨海偷渡的人呢，是死亡商人。联合国安理会将授权向中非共和国派遣一支新的、更大的维和部队。预计安理会星期四将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派遣10000名军人和1800名警察，帮助动荡的中非共和国维持秩序。根据美国之音获悉的一份决议草案，联合国维和部队将从9月15号开始行动， 届时他将从现在住在中非共和国的非洲部队的手中接管维和使命。6000人的非洲部队和2000人的法国部队一直无法控制教派暴力，暴力呢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以基督徒民兵为主的武装分子发动的袭击，迫使穆斯林少数民族大多数人逃离家园，很多人逃到邻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前往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视察，他建议派遣一支人数更多的维和部队，并敦促安理会快速行动。他还呼吁中非共和国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制止他所说的种族和宗教清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三，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范围星期三再次缩小；乌克兰官员警告东部地区的对峙必须在48小时之内结束；有消息说中国正在试图从乌克兰购买洲际战略导弹技术；中国对美国国会同意向台湾出售4艘战舰表示不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搜索范围星期三再次缩小。一个美国制造的脉冲信号定位仪星期二先后两次探测到可能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的报道。
官员们对找到据信已经沉入印度洋的马航失踪班机的残骸更有信心了。由澳大利亚海军船只拖曳的美国定位仪星期二捕捉到了更多信号，之前搜索人员上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听到了信号。澳大利亚珀斯联合搜索中心的负责人休斯顿说，现在说已经找到飞机残骸地点还为时过早。
I believe we are searching in the right area, but we need to visually identify aircraft wreckage before we can confirm.
他说，我认为搜索的区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在视觉上识别出飞机残骸，然后才能确定这就是马航370航班最后安息的地方。搜索行动目前已经缩小到75000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捷克共和国。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三宣布，由澳大利亚军舰海顿号拖曳的美国定位仪捕捉到的信号并不是来自自然来源，信号符合黑匣子的信号特征。澳大利亚高层军事官员说，海底厚厚的淤泥可能压制了黑匣子的信号，而印度洋的海底之深很少有潜水艇能够抵达，这样要找到飞机残骸就更加困难。澳大利亚当局说，在派出无人潜水器之前，必须把信号来源缩小到几百米之内，而黑匣子的电池寿命通常只有30天，因此搜索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搜索工作耗资巨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官员承认每天耗资达数百万美元。搜寻马航班机的努力正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搜救行动之一。要在水下4500米的地方打捞飞机残骸和任何遗体，就更为复杂和耗费了。法航班机2009年在大西洋坠毁以后，人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找到了黑匣子。那只黑匣子是在接近4000米深的海底找到的。这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3月8号从吉隆坡起飞，飞往北京，途中改变航向，消失踪迹，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搜索，而最初的搜索区域是错误的。飞机上共有239人，其中多数是中国公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澳大利亚方面宣布又探测到新的水下脉冲信号之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班机中国乘客的家属星期三在北京和美国的一个支持团体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就在马航客机失踪整整一个月之际，总部设在美国的国家航空灾难联盟基金会派人前往北京，协助15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并在星期三与家属代表们在北京的丽都酒店举行第一次会面。 美国国家航空灾难联盟基金会是一个旨在协助空难生还者以及罹难者家属，并敦促相关单位改善飞航安全标准的支持团体。在与中国乘客家属会面之后，美国国家航空灾难联盟的负责人邓汉姆表示，
Tell them they'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帮助他们，他们有组织，也知道怎么与外界沟通，传达他们的信息，并且持续的这样去做。我对于过去这个月来相关单位披露出来的消息，以及他们展现出来的专业，感到惊奇。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中国乘客家属批评马来西亚当局处理事件的态度，并控诉马国政府隐瞒真相，对他们造成双重伤害。不过，美国支持团体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他们。其中的一名乘客家属表示，
其实大家都很迷茫，大家都觉得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只是为了亲人。但其实他说了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追寻真相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为了以后更多的人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再发生。
尽管这几天澳大利亚和中方相继在南印度洋探测到疑似马航客机飞行记录器的水下脉冲讯号，不过中国乘客家属们似乎已经对一连串不断发布的新闻消息感到麻木，他们宁愿继续等待最终能够找到飞机的那一天。
大家到现在这个时间来说，更多的是我们去等待，然后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被一个又一个新闻再去一次一次的去击垮。因为现在我们更多的需要很坚定的去按照我们的思路，然后又做我们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内政部长警告说，必须在未来48小时之内通过谈判，甚至动用武力来解决亲俄罗斯的示威者在东部3个地区的对峙。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政治解决仍然是可能的，但是他说，对于企图挑起事端的抗议者，乌克兰当局将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亲俄罗斯的人士和一些团体占据了乌克兰东部几座政府建筑，要求就加入俄罗斯的问题举行公投，而且最近以来反对乌克兰临时政府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美国国务卿克里谴责俄罗斯的特工和特种部队在乌克兰东部煽动分离主义骚乱。他说，俄罗斯现在的行动，正如大家在克里米亚看到的一样，是在为进行军事干预制造借口。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报道，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正在乌克兰寻求购买洲际战略导弹技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也许是俄罗斯故意抛出的消息来转移视线。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官方的俄罗斯报报道说，中国正在同乌克兰接触，寻求购买 R-36M2 型洲际战略导弹技术。这种战略导弹被北约称为 SS-18 或是沙弹型导弹。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乌克兰著名的南方机械厂已经同中国代表团正式开始针对这笔交易展开谈判。研发生产 SS-18 的南方机械厂是前苏联最主要的航天火箭企业，这家企业至今负责为仍在俄罗斯战略火箭军中服役的 SS-18 提供维修保养服务。俄罗斯报说， SS-18 战略导弹的所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至今全部都保存在南方机械厂。如果中国向经济困难的乌克兰提供巨额优惠贷款，中国将会很容易获得这种战略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这家由俄罗斯政府主办的报纸并未透露有关的消息来源，但这家大报认为，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已经表示将全面终止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那会使乌克兰的火箭制造商失业。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买家付钱，乌克兰的火箭专家就会向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出售自己的知识。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试图向中国等国出售洲际战略导弹技术表达了关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在控制导弹技术的有关国际条约上签了字，俄罗斯希望乌克兰能够承担国际责任，遵守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掷工具领域的国际条约。基辅的乌克兰防务问题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有关的问题在政治上极其敏感，乌克兰未必会因此冒险。 俄罗斯媒体的有关报道别有用心。松谷乌斯基说，这样做就是想破坏乌克兰的国际形象，他们想把乌克兰描绘成为国际社会不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以及不遵守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国家。类似的问题不太可能在乌克兰被提出来讨论，这是俄罗斯故意抛出来的消息。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也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向中国出售洲际战略导弹的技术。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乌克兰向中国出售或是转让前苏联最先进的战略导弹技术，或是有关这个方面的知识，我想乌克兰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了，而且美国也不会让乌克兰这样做。当然，获取乌克兰的导弹技术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不过，许多乌克兰学者认为，根据1994年的布达佩斯协议，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自愿放弃了拥有核武器，但作为交换，世界主要核大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担保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又想入侵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自己首先破坏了国际条约，因此根本无权用国际条约来约束乌克兰。学者松谷罗夫斯基说，这个问题应该问一问俄罗斯，俄罗斯是否有权侵略乌克兰。俄罗斯自己把所有的国际准则和条约都当成了废纸，俄罗斯还有什么权利再以国际条约作为依据说话？俄罗斯这样做也丧失了道德。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反应，一些俄罗斯媒体也详细介绍了中国舆论上有关乌克兰同俄罗斯交恶之后，中国能够得到哪些好处，能够占哪些便宜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同意向台湾转让四艘战舰表示不满，说美国无视中国的抗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正在北京访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星期三说，美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通过推动对台军售议案，这一行动极具破坏性，无疑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和损害。这篇声明发表之时，正值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北京。在中国和邻国领土争端问题上，到访的哈格尔在北京听到了不少针对美国立场的刺耳的批评。而哈格尔也对中国设立东海空识区等地区政策提出了批评。中国国防部的声明说，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识美方上述议案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停止任何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言行，停止售台武器。向台湾出售战舰的议案还要经过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此后才能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并成为法律。美国国会还再次确认了1979年确定的《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要求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说任何人插手台湾问题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并说这一立场是坚定、一贯和明确的。最近几年，美国对台军售引发中国强烈的谴责。不过，军售对北京和华盛顿以及台海两岸关系并没有造成长期的破坏。台湾和中国大陆自2008年以来签署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经贸协议，但是台湾人对北京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保持着很深的不信任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还指责中国在海上有主权争议的地区加剧紧张的局势。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表示，随时准备用军队来对付任何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星期二举行了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谈的细节没有向外透露，但两国防长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言辞激烈的交锋表明，双方显然没有在如何降低东亚地区紧张关系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谈到中国去年年底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时，哈格尔表情严峻地指责北京的单方面行动。他说，每个国家都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无权在不经合作、不经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决定。这样做升高了紧张关系和误解，可能最终会导致危险的冲突。美联社特别指出，哈格尔在说这番话时，不时地用手指点摄像机镜头和在场的记者，以示强调之意。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东中国海一大片地区，包括与日本有争议的目前由日本控制的岛屿上空。华盛顿多次表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做法，美国飞机进入这片空域时也不会遵照中方的规定预先通知中国军方部门。但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美国军方最高官员在北京以记者会的形式阐述美国的立场，这还是第一次。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一新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哈格尔抨击中国单方面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言辞无论多么激烈，也并不会撼动中方，但至少让北京未来在南中国海采取同样行动时有所顾忌。
所以说，美国立场，我从这个拜登或者是美国的国务卿 Kerry， 我想他们立场都是一贯的。他这个第一个作用就是说，你假如说设立边防区没有跟别的商量，那么是不对的。但是中国大陆一定不会服气，所以这个争议还会再继续持续。那我想明显的目的就是一个，不希望中国大陆继续在南海再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因为会引起更大的这个问题啊，也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记者会上毫不示弱，表示领土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领土问题上中方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常万全还敦促美国约束日本的行动，不要姑息养奸。研究美国东亚政策的台湾学者陈一新说，中国防长针对的是哈格尔访问北京之前在日本的表态。
美国在这个国防部长在那个日本呢，他就说过，钓鱼台问题呢，是美国是同意是日本有管理权，而且呢，美国的安保美日安保条约也适用于这个领土的争议。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美国很清楚地表达立场，不会说因为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就牺牲跟日本这个盟邦或者是伙伴。所以说美国立场呢，尤其是在奥巴马总统的4月份下旬就要到亚洲四国访问，那么重点都是放在美国的盟国。
哈格尔在日本访问时还表示，他希望告诉中国朋友，不能四处重划边界，依靠武力威逼和恫吓去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哈格尔还敦促北京进一步公开其军备扩张的意图。星期一，哈格尔受邀登上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参观。美联社指出，这是美国呼吁中国保持军备透明度方面取得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据信，哈格尔是第一位受邀参观中国航母的外国人。但是报道也认为，美国在敦促中国公开其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以及进一步增加军事行动的透明度方面，迄今还没有取得进展。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评论，猛烈抨击哈格尔亚洲之行，大谈中国责任，却袒护其盟国的言辞。报道说，美国不辨是非，颠倒黑白，只可能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北京， 两位活动人士被法庭的审判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两位活动人士丁家喜和李卫的辩护律师对法庭无视正当司法程序提出异议，决定退庭抗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在经过一天庭审后，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星期三继续审理维权律师丁家喜和公民李卫的案件。由于控方海淀区检察院全部使用复印件展示证据和质证，两人的辩护律师隋木清和蒋元民提出异议，要求依法使用原件，认为若无原件，法庭应该认定案件缺乏证据。隋蒋二位律师在法官继续偏袒检察院后，认为正当司法程序遭到践踏，在征求各自当事人同意后，决定退庭抗议。主审法官威胁将发司法建议惩处隋蒋二位律师，并与隋木清抗议扰乱法庭秩序为由罚款1000元。被拘押近一年的丁家喜的律师隋木清星期三中午向美国之音表示，检察院质证不提供原件明显违法，违背法律常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法庭，就等于是配合检察院和法院违法，因此决定退庭。隋母清表示，估计法庭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出示原件质证的要求，目前不清楚丁家喜和李卫案的庭审将如何进展。隋母清说，
除非他通知我们他们可以提供原件，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去了，因为我们已经退出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退出的，因为他没有原件来核对证据，我们不愿意配合这种非法的这种审判。
隋木清律师表示，在退出庭审后，他被广州市司法局的人谈话。隋木清说，他如实的汇报和沟通了情况。作为律师，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广州司法局的人也看到了庭审的情况。隋木清律师表示，为了维护中国司法制度的尊严，他准备向检察院、北京高院、高法等相关部门提出控告和申诉。他说，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进行，就把法庭开完了，我们肯定要对法院的相关责任人提出刑事控告，因为要到检察院提出这个控告。当然呢，我们会可能相关的部门我们都会去投诉。
因参与推动教育平权和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而被当局起诉的丁家喜、李卫的案件，原定2014年1月27日与另外两位公民运动成员袁东、张宝成的案件一同开庭。不过出庭的多位律师都认为庭审过程极不公义，律师质证发言频遭法官打断，引发律师和当事人的强烈不满。丁家喜、李卫和张宝成当庭宣布解除律师委托，导致庭审休庭。丁家喜新的律师隋木清表示，丁家喜的案件从头到尾都是有罪推定，整个程序违法违规操作现象太严重，而法院的庭审更是毫不顾忌司法的公义。他说，
他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警方的这种有罪推定，很显然丁家喜是无罪的，而且呢，从警方一直到法院、公检法这三家，在程序上的违规违法都太多了，是数不胜数的那种感觉，处处都是那种违规违法。就单说这个庭审，法官的倾向性太过明显，而且现在呢，等于是一点点都已经不肯再遮掩了。
记者星期三下午多次致电海淀区人民法院，但是查号台提供的和网上查到的法院值班室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丁家喜和李卫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案，4月8日在海淀区法院再次开庭。这是继著名维权律师、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被判刑之后，新公民运动的又一标志性案件。丁家喜和李卫案的庭审 像许志勇案一样引发广泛国际关注。一些欧美国家的人权官员星期二前往海淀法院，但被拒绝旁听，而一些前往法庭外声援的维权人士则遭到警方的带走扣押。据报道，海淀法院的周边星期二一早便开始加强保安，法院正门与侧门拉起封锁线，数十辆警车和过百名警察在周边部署。庭审前夕，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等地的100多位维权人士联名抗议，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丁家喜。此外，新公民运动另一位成员、六四民主人士赵长青的新公民运动案，4月10日也将重新开庭审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在美国国会一个听证会上作证。她说，她的父亲从来没有主张分裂，中国需要和这样的学者沟通，才能真正解决维吾尔的民族问题。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国会的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多年以来，中国的人权没有进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说，中国近来在发动反腐运动与推动司法改革的同时，大力镇压许多以和平方式表达从治理腐败到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诉求的人士。其中，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今年1月被捕，受到美国广泛关注。伊利哈木·土赫提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目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书。他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8号的听证上说，他父亲是一个诚实、敢于说话的学者。中国官方对他的煽动分裂和仇恨、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My father never speaks about separatism.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主张分裂。中国政府逮捕我父亲，告诉维族人，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正当诉求。现在我父亲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市监狱，没有人能探视他。
菊尔·伊利哈姆还讲述了他们一家人都因为父亲受到牵连。
我的大弟弟变得很孤僻内向，他亲眼看到我父亲被带走，所以他常常会做噩梦。
参加听证的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苏菲·理查森指出，最近中国的镇压活动令人担忧的一点是，
对那些非常温和的活动人士进行迫害，不让他们发声，而他们所推动的议题，比如教育、反腐败、环保等议题，其实是中国政府官员也在讨论的问题。这种做法令人担忧，中国政府的长远意图到底是什么？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目的是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委员会成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沃兹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年来中国人权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进步，这一点令他沮丧，所以他一直在寻求答案，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推动中国人权。他说，其实美国选民也很关心这个议题。
如果因为美中经济贸易规模太大而不顾人权问题，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明尼苏达的选民对这个问题很了解，他们不希望因为他们可以购买廉价服装或其他好处而损害中国民众的人权，他们希望国会有所行动。
沃兹议员说，现在美国应该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来推动中国人权发展，包括在六四周年到来之际发表声明，提醒人们中国的人权状况亟待改进。
周年纪念日是很重要的，特别在中国，他们有特殊的意义。这不是为了抹黑中国，我们当中很多人和中国有联系，和中国人民建立了友谊。我们只是要确保中国人民享有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组织的苏菲·理查森说，这样的国会听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这些学者和维权人士的观点，是国会可以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共产党已经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前政法总管周永康的一位部下，又被中国当局宣布开除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和公职，并且送司法机关处理。周永康的部下郭永祥曾经在四川担任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还担任四川的文联主席。他曾经是周永康的秘书，在中石油系统和四川省长期跟随周永康。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国监察部联合网站星期三宣布，对郭永祥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郭永祥被指控利用职务谋取便利，本人或者通过他的儿子收受巨额贿赂，而且道德败坏。目前外界无法和郭永祥取得联系，也不清楚他是否有律师帮助。很多人认为周永康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反腐运动要打击的大老虎，周永康的很多家人和旧部纷纷落马，但是当局至今也没有宣布如何处理周永康本人。有消息说周永康拒绝配合，而且也不知道中国当局是否会对周永康进行公开审判。与此同时，香港媒体自从一个多月以前发出消息说，在中国有电力一姐之称的李小林，也就是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在海南通过权势获得了很大的商业好处。香港亲中国的报纸和中国官方的媒体都相继刊登了对李小林的采访，指责香港媒体报道是谣言。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香港一家亲北京的媒体《文汇报》3月7号刊登一篇对被称为电力一姐的李小林的专访，强调他自己一心为国家发展能源事业，让绿色光明走进千家万户，为后代留下碧水蓝天，从来没有从事过房地产业务。李小林非常坚定地说，绝对没有，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李小林还在这篇访问记中说，没想到真的有这种怀有不测之心的人做这些歪曲报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也于3月8号刊登一篇署名是《环球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电力公司老板否认是房地产》。香港文汇和北京《环球》同时出面为李小林喊冤，非同寻常。香港《亚洲周刊》今年2月底发表的一篇调查性报道《李鹏之女获海南批地逾百亿的内情》，报道以大量数据揭出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名下的离岸公司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在曾长期担任周永康秘书并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原海南省副省长靳文林的协助下，去年11月获得海南省发改委批出的博鳌乐城的五幅土地，开发医疗中心等房地产项目，价值逾百亿人民币。李小林斥责这篇报道纯属谣言，说有的人自己内心不干净，不干净的心里写出了不干净的文章，还有的人别有用心，把不干净的想法进一步扩大。亚洲周刊调查报道撰写人资深记者季硕明在他的个人博客上以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做出回应，称李小林的所谓辟谣没有任何实质的回应内容。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既不敢点名也不做任何求证，没有对揭弊做出事实的披露，而直接沦为权贵的工具。亚洲报道指称李小林旗下的公司不但从事房地产，而且有离岸公司，李小林本人还拥有境外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亚洲周刊的报道说，获得海南省府批出价值百亿土地的是李小林任董事的私人公司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与他掌控的红筹上市公司中国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华润大厦同一个办公地址内办公。香港文汇报和北京环球时报刊登的李小林辩解并没有否认他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只是以上市公司有很多投资分布在世界各地做出笼统的辩解。 李小林还辩解说，他本人并没有注册离岸公司，离岸公司是公司行为。李小林说，我自己没有离岸公司，香港传媒的有关报道把公职和私人混在一起，是混淆视听。李小林还称保留对此进行法律诉讼的权利。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也曾通过律师扬言保留对《纽约时报》提起法律诉讼的权利。《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人聚集巨额财富的报道。北京一家律师楼称，受温家宝家人的委托要提起法律诉讼，不过至今没有相关报道。香港亚洲周刊资深记者纪硕明称，海南拿地千亩有根有据，李小林居然敢称之为谣言。李小林拿不出任何资料和信息反驳亚洲周刊发表的以查核资料详尽数据为事实根据以求真相的文章，只是笼统地称之为传言，更将铁证如山的以私人公司获得土地的报道称为不实之词，还指责揭露其丑事的文章是不干净的心理写出不干净的文章。纪硕明挑战李小林称，围绕在李小林企业身边至少有七八家离岸公司，而不止一家，敢不敢将这些离岸公司的背景披露一下？此外，在海南获批的五幅近千亩土地是铁的事实，该土地用于养生旅游项目，这不是圈地盖房是什么？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这和让绿色能源进入千家万户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关于李小林的境外身份，纪硕明呼吁李小林自己要说清楚。如果他早已经有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仍然享受着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这样的身份组合并不符合北京的有关规定。香港回归后，北京明文规定外派官员不能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或者领取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要离开政府或国有单位。纪硕明质疑说，这之间有没有违反国家及香港的规定呢？纪硕明最后说，围绕电力一姐李小林的绯闻丑闻很多，目前的报道只限于上市公司的经济层面上，是怕那些邋遢事脏了干净笔。经常身穿名牌服装高调亮相的李小林，使得他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近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老虎，把号称是三峡双雄的三峡集团老总曹广金、陈飞相继拿下，海外传媒均分析为剑指李鹏家族。文汇报和环球时报在这个节点刊登李小林的自辩，是否有暗示将三峡丑闻和李小林切割的意味？北京著名独立新闻人戴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三峡的贪污案不可能彻查，主要是涉及到安置移民的贪腐，如果彻查会引发民变，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进行内部权益的协调。
他这种追究不是一个比如说我做记者的啊，要彻底的追究，要把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出来。你比如说三峡工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移民的问题。如果你就从这个钱上面来讲，那在这移民这个口子上的贪腐也是非常厉害的呀，一个字儿都不提。我觉得就是忌讳着，马上这就容易诱发那个大的社会动荡，因为移民太冤了呀，太冤了，他们那个冤屈，而且他们觉得没法生活下去了，他们就要拼命的呀，所以先摁住。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够做这种公正的全面的调查，那么在考量别的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调查。你比如说，但是呢他们就是内部就是协商了。你比如说李小鹏，他想做从这山西省长位置上再往上升，对吧？想在这个就是做官的这个位置，那好，那你既然想做公务员，那么你的华能电力你是不是还是最大的持股人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拿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就行了？那么李小鹏，你拿到了这个博鳌那么多地，你这个地你这个拿法，你同时你是一个公务员，你同时又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这个是不是要我们纠察一下？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完全看他们内部就是怎么协商，在哪儿把他们止住。我觉得不可苛求，你不能让习近平他们、王岐山他们一步什么都做到底啊，而是让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三峡腐败案中曾出现退休的老领导的字句，引发舆论猜测。有香港传媒指出，李小林是中共太子党中最奢华张狂的一个，凭借富士贪得无厌，情吞三峡巨大利润，现在又大捞地产，动辄数以亿计，可能已列入了中纪委的打虎目标。香港传媒分析认为，李鹏家族可能躲不过习近平王岐山的这一波打虎风暴，说不定已经被列入某号专案了。对于民间来说，由于李鹏当年在六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打掉李鹏家族比拿掉薄熙来更得人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的行动将在星期四结束。学生抗议的起因是他们不满台湾总统马英九政府在审查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过程中不透明。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报道。
在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即将退场的前一天，议场里的学生人数和上星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迹象，有人卷起睡袋，也有人秉持着静坐到最后的打算。不过有更多的人在这里拍照留念，包括现任立法委员陈唐山。毕竟从来没有看过立法院的议场和主席台被学生的各种标语和海报挂满。星期五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原状。台湾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行动即将在4月10号下午6点结束，到4月9号星期三中午为止，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的时间已经超过550个小时。这是台湾自从解严以来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学运。自从学运代表陈维廷和林非凡在4月7号晚上发表退场声明之后，议场内就开始为退场做准备。立法院占领行动媒体发言人江启记说，
我们准备一直都是先清理干净，再修复东西，然后再回归最原本的样貌。所以我们昨天开始就已经做一些基本的整洁，譬如说这个地毯的这个吸尘器，对，还有墙壁一些那个贴纸啊、纸屑啊，还有大家就是在这个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的一些，譬如说文件啊、纸屑啊、垃圾这样等等，然后用那个酒精消毒。
据台湾媒体报道，立法院议场内的议事锤和院长座椅不翼而飞，而立法委员的座椅也有许多需要更新。至于修复经费究竟是多少，要等学生撤出后评估才能得知。目前已经有很多志愿工作者在议场里帮忙清洁工作。在议场内，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多与这次太阳花学运有关的画作和讽刺政府的标语。在退场前一天，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正式宣布，基于这次学运对台湾社会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他们已经争取学运决策小组同意，要积极搜集议场内的学运文物，予以妥善保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9个国家的36位学者和作家联名致函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在台湾的立法院展开太阳花运动的学生。他们在函中赞赏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发展，同时对过去6年以来台湾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倒退表示关切。他们说，在目前的政府之下，台湾辛苦迎来的民主为代价却不断向中国靠拢。这封联名信函敦促马英九总统在符合台湾民主的精神下寻求台湾内部和解。他们说，没有人反对两岸和平，但只有在中国完全尊重台湾主权以及人民自由自行决定未来的前提之下，和平才能落实。这封信最后呼吁马英九总统展现智慧，和台湾的学生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共同找到决定台湾未来的方式。签署这封联名信函的包括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谭慎格和金德芳等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位资深参议员表示，如果国会 不授予奥巴马总统贸易促进授权，那么美国很难和亚太以及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新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成员、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奥林·哈奇星期二说，总统获得贸易促进授权，对于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至关重要。
哪个国家会在总统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的情况下和我们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呢？他们不蠢，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授权，自贸协议就无法成功。
哈奇参议员是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贸易促进授权为美国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设定目标，作为交换条件，国会承诺对贸易协议文本进行批准或否决的直接投票。今年年初，哈奇参议员和时任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坎普联名向国会提交法案，要求恢复在2007年过期的总统贸易促进授权。哈奇参议员指出，目前对总统贸易促进授权的反对主要来自民主党内部，他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党内展开更有效的游说。
我们需要总统积极的参与和支持，我们需要本届行政当局为今年年内恢复贸易促进授权做出全面的政治承诺。
国会内部对恢复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持反对态度的人士有两种主要考虑，一是担心这种授权将削弱贸易谈判的透明度，二是担心毫无节制的自由贸易将掏空美国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对此，哈奇参议员说，年初提交的贸易优先法案已经对知识产权、汇率操控以及国有企业的市场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的限制，这充分反映了美国面对的全球经济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的人民币最近出现了贬值的趋势，美国政府警告说，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来自非市场的因素，美国将会十分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春季会议，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各国央行总裁都将出席这个会议。美国财政部不具名官员星期一在针对这个会议举行的电话记者会上表示，如果近来人民币的疲弱显示北京背离经由市场来决定汇率波动的调整机制，那么将会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不过，中国政府说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中国不变的承诺。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新春机制的改革。
自中国央行三月中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的浮动区间，人民币就持续走贬。自今年一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至今跌幅已经超过 2.5%。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货币专家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人民币贬值是出于北京当局为刺激出口所采取的作为。他们相信，只要中国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经常账顺差，人民币年底前应该会重返升值的道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门主任埃斯瓦普拉萨德对路透社表示，人民币长期仍然有升值的前景。普拉萨德说，
长期而言，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生产增长超过其贸易伙伴很多，人民币长期还是会升值。不过短期而言，当然资本的流动会导致很多货币的流动，这种波动会大过生产的差异。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会看到人民币升值，不过短期内会有一段大幅度的波动。
不过著有《美元陷阱》一书的普拉萨德也说，中国将来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它的金融市场也可能与美国的规模相比拟， 但人民币能否在国际汇市成为重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还涉及其他的条件。普拉萨德说，
它不仅是金融市场的深度，也不仅仅是经济的大小规模，而是公共体系的品质、公开和透明的民主政府，以及一个真正有作用的法律体系。中国可能有一天会达到那个目标，不过目前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野村证券说，中国央行引导人民币贬值是有意抑制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心理。华盛顿则担忧，中国为应对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而将人民币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以刺激出口。美国财政部去年10月发布的汇率报告对中国政府干预汇率提出批评，并指称人民币必须有实质性的升值，才能接近达到一个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财政部这个每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报告预定本月底出炉。以往中国政府干预汇率的问题经常在选举年引来国会议员的抨击，众议院曾经多次通过惩罚性的议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上个月在北京一个经济论坛上说，未来人民币的双向浮动将成为常态，央行对市场的角色将会逐步减弱，汇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会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南非，正在接受审判的跑步名将皮斯托里斯说，他在去年一个晚上开枪打死自己女友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要打死自己的女友斯廷坎普，或者要打死任何其他人。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皮斯托瑞斯在星期三晚上第三天作证期间，检方开始进行交叉质询，试图迫使他承认对杀害女友负有责任。检方的主控官李奈尔拿出了一张斯廷坎普头部血迹斑斑的照片让皮斯托瑞斯看后，他泪流满面，彻底崩溃。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but it's time that you look at i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you've done, Mr. Pistorius.
检察官问，我知道你不想，因为你不希望承担责任。现在应该是你看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了。皮斯托瑞斯先生，你为你自己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吧。
I've taken responsibility by me waiting and not wanting to live my life, but waiting for my time on this.
皮斯托瑞斯哭着说：“法官女士，我已经在承担责任了。我本不想活下去，但为了尊重瑞瓦和我自己，我在等待着这次出庭作证，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他说：“为此我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我不能再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晚我看到、感觉到让我受尽折磨的场面。我还记得当时我抱起瑞瓦时，手指碰到他头部的感觉。我不必再看一张照片，当时我就在现场。皮斯托瑞斯早先说，他打死女友是误杀，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好，谢谢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另国际新闻，乌克兰说政府或者通过谈判或者动用武力将在星期五结束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对政府办公楼的占领。巴基斯坦当局说，伊斯兰堡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三发生炸弹爆炸，至少22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澳大利亚在印度洋搜索失踪马航班机的搜寻小组主管对不久找到这架飞机表示乐观。安格斯·休斯顿星期三说，一天前美国海军一个信号定位仪探测到两次信号，这给了搜寻者一些理由相信他们将会找到这架班机的残骸。休斯顿说，最近探测到的绝大部分信号将帮助搜寻队伍把在澳大利亚以西海域的搜索区域缩小到一个区域，那么可操作性要强得多。那么但是他也补充说，在最终能够证实这就是 MH370 航班安息之地之前，来自多个国家的搜寻人员需要亲眼看到飞机的残骸。意大利在地中海救起4000偷渡者，下一轮伊朗核谈判定于五月举行。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